各位听众好，我是钢火人。各位有想过消防员是怎么救人的吗？除了直接接触患者，然后给予救护的处置、技术送医，但是还是有一些状况，我们消防员是无法直接接触患者的。例如发生火警的时候，患者在阳台待救，那我们要怎么办？我们就会用云梯车啊，或者是梯子啊，例如双节梯、挂梯，那利用这些工具来尽量接近患者。总不可能像超级英雄一样用飞的，然后直接飞到他身边，然后直接再用飞的把他带下来吧。如果有这种超级英雄，那我们消防员一定也要失业了。那说到梯子的部分，我跟各位做个简单的介绍。一般我们在消防队常看到的铝梯啊，就是工业梯，我们也称它为双节梯。那这也是目前消防队上常使用的一种梯子，只是它不是用在救援上，它是用在工业上。例如可能你要爬高啊，或者是去可能修理电线干嘛之类的，可能需要用到这些梯子。但是如果用在救援用的话，是不太适合的。不适合归不适合啦，但是现在许多消防队还是都用这种梯子在救人，因为也没有发给我们专门救援用的梯子啦。那现在有比较有钱的一些县市，它又有美式梯啊，或者是日本那种关东梯。那美式梯的话，它有各种认证啊，那它也可以用来一些绳索的架设，然后它是铝合金的构造，不过它的强度跟双节梯是不一样的。虽然双节梯一般工业用的双节梯也是铝合金，那关东梯的部分就是它是钛合金制作的，那它的强度也蛮强的，也有各项认证，只是它又比美式梯又更重一点。反正美式梯跟关东梯这两个都是强度蛮强的一个梯子，但因为它一个梯子可能就抵二三十个双节梯的价格，它的价格蛮高的。不过它在使用上是比我们现在消防队普遍上使用的双节梯是还要安全许多，但是它的重量也比较重一点。不过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子吧，虽然比较重，然后看起来比较笨重，但它就是比较安全啊。那你要不要用？那我们现在常用的双节梯有什么缺点呢？就是强度不够强啊，然后很容易会有一些问题啊，故障啊，或者滑脱之类的。像它原厂就是讲说它只能单人使用啊，然后单一一个梯阶只能承受150公斤。各位觉得150公斤够了，但是其实如果因为我们是要救人嘛，那会有两个人以上啊，那总不可能只有一个人在梯子上吧，至少都会有两三个人在梯子上啊。而且我们还要背装备，那势必是不是一个人的重量就会非常的重。如果你用超过它的负荷的话，它很可能就故障给你看。那有没有因为有人使用工业梯发生意外的？有。而且是在消防队在训练的时候受伤的，那可能是因为他在爬行的过程中梯子一直在晃动，然后造成他的卡损滑脱，导致他整个梯子滑落，然后造成人受伤。幸好只是人受伤啊，万一如果因为训练的这件事导致可能永远都不能工作或者死掉的话，我想应该之后就没有人想要被消防队拿这种梯子来救吧。除了训练受伤的，也有在实际救灾现场，然后他们使用双节梯的时候也是类似的案件，然后梯子滑脱，人摔下来。虽然之后我们事后再去讨论说我有什么方式可以去避免梯子发生滑落的现象，或者是一些故障的问题，后来都有去检讨去思考说要怎么改善，那也是有方法是可以去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但是你在实际的救灾现场，你为了要因应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你要再去多做一件事，可能又要耗费了许多时间，这样会显得你救灾的效率没有那么好。而且这时候如果台湾调又出来的话，哇靠北，你在那边弄个老半天他还不靠北你才怪。然后万一你又用这种工业用梯在救人的时候，不小心让待救者不小心从上面摔下来，或者是说你跟着他一起摔下来，那请问这种问题谁要负责？是消防队要负责吗？是消防队因为用这种工业梯才会造成这样的伤害发生吗？那这样的案例也发生很多次了，那之后会不会再发生？这也是有可能的，毕竟现在还有许多消防队还是使用那种工业用的双节梯。那只能祈求自己在使用这些工业用安全梯的时候，注意使用上的安全。那能增加自己的安全的措施，就尽量去做，不要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啊，那再说一下，那个梯子的话，如果他们在火场啊，或者是接触到高温的时候，其实金属是蛮容易变形的，然后它的强度也会降低许多。那在美式梯上面，它梯子的旁边就是梯柱，它有贴一些热感应的标签，就是如果它的环境温度已经超过可能120度的话，它就会开始变色。那如果超过就是它开始变色的时候，代表它强度会降低，那就不建议各位再使用。 说到梯子的话，它其实它延伸的长度也蛮重要的。毕竟如果你有些伸缩梯的长度不够长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你救不到那个人，或者你没办法接近患者。那这时候呢，就会非常的尴尬啊，你也救不到人，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做。我讲一个最著名的案例好了，就之前那个新竹老翁的案件啊，那时候是发生在民国102年的时候，当然我还没下来，我只是看新闻而已。然后那时候因为他是在窄巷，所以变成说你云梯车也进不去，也没办法升梯，而且升梯可能也升不到那个位置。那梯子的话刚好又不够长，因为那个新竹老翁是在五楼，于是怎么办？那时候他火就一直烧嘛，然后因为那个新竹老翁也没关门，所以那个火是燃烧非常迅速，然后就直接烧到他身上。那过没多久，那个老翁就死掉了这样子。那当然也因为这件事，民众觉得我们办事能力不足啊，没有作为啊，只能眼睁睁看他被烧死。不过到现在来讲好了，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我自己认为这也是无解。就我现在想到的办法，我是觉得看有没有办法直接射水射到窗户里面，然后不要让火烧到他这样子。但至于要怎么接近他，我觉得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那时候新闻网友还有说，那为什么不铺气垫？就是铺气垫，然后让他可以安全的跳下来。干嘛的？用讲的都很简单，那气垫最好那么好铺，而且他们当时候刚到现场，那个火就已经烧到新竹老翁的，也没有这么多人力，那时间也蛮仓促的。而且那边是窄巷，一大堆违停机车啊，还是汽车之类的，反正就是现场没有空间让他架气垫。啊，你知道怎么架啦？而且好，就算我们真的架得出来，请问他敢跳吗？啊，如果他跳歪了，那这样算谁的？那其实我觉得这种问题真的是无解啊，毕竟这种问题可能需要各个局处来去做一个统整的协调啊，还是开会之类的。毕竟他那种地方没有救灾空间，没有办法升云梯车，然后又有这么多违停，我们又不可能铺气垫，那请问你觉得该怎么做？其实我觉得我们一大堆公安意外啊，或者是火警啊，反正就是大型事故案件，不是只有消防一个单位要负责。反正这个我也不方便多说什么嘛，反正就是遇到一个大型的案件，那大家再来一起检讨，再来重视它嘛，就很像高雄城中城这样子吧。那除了可以应用一些我刚刚前面讲的双节梯啊、美式梯、关东梯，那还有一种梯就是挂梯，就它上顶端有两个耳朵，然后可以让你挂在女儿墙上，然后就是可以让你方便做一个延伸啊。就是如果你双节梯到不了的地方，你如果挂梯可以往上挂，你还可以再多延伸到上一个楼层这样子。只是挂梯的话，可能又更不安全，而且好像我也没有听过什么有认证的挂梯啦。毕竟它的着力点就是在那两个挂钩，那可能挂钩如果发生故障或者是断掉的话，那你可能整个人就掉下来了。而且那个挂钩的深度你也要去特别注意，因为有些女儿墙可能墙壁的厚度比较厚，你可能在挂的时候你可能挂不上去。就是没有固定到，那如果你可能没注意到的话，你再挂上去，你以为你挂上去了，结果你往上爬，啊，它突然一个滑脱，你可能就摔下来了。所以我们在使用挂梯的话，我们会特别注意安全，或者甚至去避免使用这项东西。反正消防队就是很多器材，然后看你要不要用。那如果你敢用，你就要去承担这个风险。那除了梯子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蛮好用的东西，就是云梯车，就是很像把梯子装在车子上面。然后它的梯子可以做延伸啊、曲折啦、啊、转向这样子，总之就是可以让你在上升的过程中更接近患者。那刚刚讲的那些方式，我觉得最安全的应该就是云梯车啦，因为云梯车可以使用的范围很广，然后长度也够长，而且它又可以洒水，然后还有很多风险警示，就是可以避免遭受一些危害。那云梯车又有分曲折式跟直线式。那直线的话，就有点像是在坐电梯一样，它就是一条直直的，然后梯子可以像伸缩梯一样一直往前延伸这样子。那曲折式的话，它就有点像是对折的楼梯，然后你可以把它摊开这样子。两种在操作使用上会有一些不同，不过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往上延伸，然后接触患者。那如果在高度上的话，曲折云梯车会比较有利一点，因为它可以到达的高度可以比较高。那云梯车目前有几种规格啦，就是一个大概30公尺，然后还有50公尺，然后70几公尺的。只是70几公尺真的是很少见，而且云梯车基本上都是原装进口，就是从国外直接进来。因为台湾的话，应该目前是没有这样的技术去做这样的云梯车，或者是可能有，只是碍于市场的关系，就不想去发展这东西。那当然，云梯车的高度也不是越长越好啊。它也不是什么都要最长，什么都要最大，什么都要最重，什么之类的，就是还是要看现场环境，然后要去使用什么样的工具会比较好。 各位要想哦，如果你要云梯越长的话，那你势必你的车子就要越大嘛，那你所需要的操作使用空间也要越大。那万一如果救灾的现场没有这样的道路让你去摆放这种车辆的话，根本就不能操作啊。而且云梯车就有点像吊车一样，它要伸出脚架出来，然后就是平稳的在地面上，这样才能让你在操作上更加的稳定。云梯车已经够大台了，你再加上脚架的话，那个道路不知道要多宽了。而且台湾违体的问题又这么多，哪有让你那么好摆放这种车辆？使用云梯车也不是没有风险的，你可能会勾到电线啊，或者可能你在上升的过程中，你的那个平台啊，然后民众可能会因为紧张看到你由下往上升的时候，他就会从高处想要跳到你的平台这样子。那有没有发生过？有，所以我们有教一个原则，就是如果我们要接触待救者的话，我们会是从上而下去接触患者。那讲关于梯子的部分讲这么多，无非就是要让各位找个安全的地方待救，然后以醒目的方式，例如拍打，或者是用明显的方式让抢救人员知道你在那边，然后可以让我们用梯子啊，或者是云梯车去接近你，把你救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真的发生火警的话，你在阳台待救，你千万千万要把你的门关起来，不要让火燃烧的这么迅速，因为火跟烟都是往没有压力的地方去发展去蔓延。那如果你们窗户都没有关的话，它可能就一路这样燃烧过来，那个火烧的速度非常之快。新竹老翁那一件为什么会这么快就烧到它？那也是因为它门没有关，才会导致它很快就被烧到了。那也是奉劝各位，如果真的遇到浓烟的话，不要急着要逃跑，记得把门关起来，然后待救。相信我们消防员的专业，总有一天我们会救到你们的。那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钢火人，我们下次再见。